确实有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相信了耶稣，他是真心实意的悔改，愿意接受耶稣，那当然神会悦纳。可是如果有的人就是憋着劲儿，我就不信，就是要等到临死那一天再去信，我觉得动机就不对。上天堂无可非，谁都上天堂，谁都不愿意下地。可是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上天堂，这就是个自私的东西。作为基督徒，他也想上天堂，可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需要更多人也能够上天堂，这就是神所喜悦。为什么要传福音？需要更多人都能够上天堂。像这种自私的东西，神不一定能够原谅。你看主耶稣，您说过吧，说当有一次再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说为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去吧。为什么？当你奉他名传道了，怎么都还不行？那就说明有假的呀。你不看他表面都是什么，而是内心他究竟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自己？我们今天不判断任何人，因为人的判断有限，但是你每个人自己知道你和主的关系，你是真心还是假心。所以抱着这个利己的动机要去信耶稣，那神不会悦纳。所以有人说过，当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上，我们发现三件非常惊奇的事。第一，很多我觉得应该在天堂人没在。第二，很多我觉得不能够上天的人在。第三，我发现自己也在。就是人的判断有限啊，所以主耶稣圣经上不要判论断人，因为我们只能看外表，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你要抱着一个立体的东西到临死后再去信，我想你来信一定是的。而且这种人以为他今生今世靠着自己愿意活，就一定很愿很信。所以有朋友对我讲，所以你们基督徒很悲观，都很消极，都是想着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呢？我很积极，我想着今生怎么活得更好。我说你说的，你让今生活得更好不错，但是你基督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说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从你现在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不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今生能够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平安喜乐。现在人是没有平安的。马克吐温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一件有决定的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追求内心的平安。那就说什么？现代人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想起码有这三方面。第一，人不能把握明天，焦虑不安。我们常常说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你想想，你多少时候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出国，都是在等待，等待的宣判。考试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出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找签证，都在等啊。这答辩的论文能不能通得过，找工作能不能找到，这一生当中在等待。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焦虑中度过，实际啊那事儿成不成也就罢了，就是你在不知道成不成的时候，就是。但是大家想想，我们一生有段时间是在等待，是自己把握不住。人生既短又漫长，可你发现在人生当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点，就是几步。你的几步一步走对了，你下边就是了；一步走错了，你可能人生的方向永远就变了。常常感到好像我们被推在了人生的十字口，不知道我该往什么地方，该怎么样去选择，这时候我们感到自己的智慧不够了。很需有一个人来指点迷津，告诉我们怎么走。忧虑太晚，焦虑，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事情。尤其在美国，节奏感竞争大，昨天你觉得样样都有，也许今天一无所有。我一个很好的已经做到公司的高级主管，三个礼拜以前还得到了公司的通令嘉奖，刚好在盖一栋新房子，30多万，房子还没完呢， 就给了个通知，什么理由不说，你被裁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上边也不裁，下边也就裁他，为什么？工资最高，没有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为明天忧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会跟什么事情，心里着急。另外第二点，人不可能从物质界得到完全的成功。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梦想，都在编织的一个好梦，我将来要怎么走，你就想将来达了一步就知道多么愉快。我们的身就像是赶一船赶火车似的，下了机马上向那一站，急急忙差一点就赶不上，忙着我都没有时间坐下来享受我的事，总觉得到达一个什么地步一定好了。昨天干什么讲了，他一个台阶走去，不过是如此。你在憧憬的是很美丽的，但是你达到了，觉得不是，那心里还是空空荡荡。我们很多人讲说到北美，我们的这个美梦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帽子有了会，然后有妻子有孩子有车子有房子，到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满足了。是真是这样？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早就五子登科了，我也早就五子登科。怎么样？心里说不出无名的惆怅，开始是会高兴一点，开始买一辆新车，成天是耍洗呀打蜡呀，让他一点这个污点都没有，看你一点不干净，再好的衣服穿上就开始就去擦，心里爱惜的很。你出去停车之后，你一定离着车远远的。啊，是不要别人一开就把你车撞坏了，实在没有地方你就找一个好车旁边停的，那又高又大的车旁边千万不能够，那一停方一开就把你车就撞坏了。你停在一个好车跟前，他说把你的车撞坏，他爱他的车，他开始会很小心，非常爱惜。可是过几年这车开始锈，机器出毛病，还爱惜吗？不过就是以车当玩而已嘛，是一个交通工具了。我们那辆车也是开始那么爱洗，那现在一个月洗一次就不错了。我看有的人下了大雪，那雪不少了，那后窗户挖这么大一个窟，能看见后边的雪还带着在那边。搬到新房子，从 apartment 搬 house 也是很爱看的。啊，一看，尤其我们到威斯康星房子，那么明亮，前边是松柏树。这个红树后边是核桃树，那么一大片草，我们生三个 acre， 窗景明亮，晚上睡不着觉你还看着，啊，真的觉得好。但是再过几天，过两月，好像就这样，你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对对，就是这样。一看别人还有40万的房子，还觉得我的房子又行。而且现在你住的房子也是苦不堪言。现在冬天少雪，那的driveway也那么长，那一下雪这车就上不去，咋滑呀？一撒倒起来就得少雪，而且这个搬的这个伞都不行了，很厚的雪要用那个 snowboard 去用电啊吹。到夏天剪草，我们自动往前走的剪草机，5个马力的剪草机，每一次剪草4个小时。秋天树叶。那么多树，那树叶掉下来，而不是一块掉。你刚扫完了，你没有掉下来。你要不扫树叶，把那草就老埋在树叶下面的草就让你全他妈，那一年要装10个袋子，买最大的一个垃圾袋去装。后来我跟外头商量，说孩子们都大了，都上学了，我们还搬回怕他们住。这个得到不过如此了。我们常一直在想，以后有钱就好了。是，没有钱不行，你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不行，钱了就好了，不一定。最近我看的这个电视《2020》， 上面有个跟踪这个得了纳粹奖的这哈，就中彩票的这些人的这个后果是怎么样？那开始觉得那地震一下几百几千万，那一定很幸福了。结果他的报告是完全不这样。他采访一个得了3000多万的一个人，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啊，当我知道中奖以后，我人全都傻了，都呆了，这脑子就不管不能乱动了。我得了3000万是真的吗？好几天才缓过劲儿，一缓过劲儿来就开始发了，这钱我怎么办？往哪儿放？你存银行吧，利率太低；你去炒股，万一输了怎么办？又怕别人来抢来偷。那你说抢了钱还是小事，最后谋财害命，命也保不住。最后七竿子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都来了，还说好久没见了，来看看你吧。知道是要钱的嘛，那你不给人钱行？给了钱分配均，相互还闹矛盾，夫妻之间怎么分这个钱，孩子怎么用这个钱，一大堆矛盾。最后沙场非常的惨。我知道去百万富翁平常都穿的破烂烂，开大卡车，唯恐怕别人认得他有钱，心里彷徨的很，没有平安。我以为说出了名就好了，将来有一天我多大名，但你知道多少有名的人最后就想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一点隐私的你都没有。你看戴娜就是这个例子。圣经也记载了所罗门王啊，大卫以后的这个皇帝，最有智慧，最有学识，又最富有，世界各地的皇帝都来朝见他，听他讲道。最后他所有的器具宫殿器具都是金子做的，银子跟石头一样多，那么贵，一金个宾贵，他什么都享受过。最后他写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空，一切都是虚空。为什么他全都得到的还虚空？人的心里有一个说出来的一个空虚的东西。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20多岁就很少欧亚了，立下了霸业，最后30岁出得了赫瑞病死。临死的时候他吩咐他的手下把他的棺材两边挖2个窟窿，把他放进去时候，他把2个手伸到外边，他告诉世人，就像他这样伟大的君王最后走的时候也是2手空。是圣经讲了，人次生出于母胎，也必将自身归去，一样的道理。大家也知道，科大的老板，富到那个时候，一下床有人把拖鞋就递过来穿上，一伸手上衣服也就穿上，刷牙的时候，一个牙杯牙一个杯子装好的水，牙刷挤好的牙膏就递过来，一坐下山珍海味。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饭来张口来伸手的生活。可是科大老板到这份儿，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还有什么意思的，最后找不到出路，跳海自杀。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人都是靠希望活的，如果一个人没希望的，这个人就死了。所以有人，如果你想最深的伤一个人，你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他把他物质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你就彻底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这个说起来好像都挺玄，但仔细想想非常有哲理。就人满足不了，不能够自然间满足，为什么？你读圣经知道，因为人乃是神的受造，人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神心里，这是传道上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每一个人不能够从短暂的物质里得到满足，他需要神的灵进来，他才能够安心。所以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巴斯 他说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就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都不能够填满的，只有神的内心，因为神就是这样照的，这没有办法。脑科研拿不到 grant 很着急，拿好了高兴一阵，马上就下一步怎么办，三个月就要写一次报告的，新的又上来，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第三，为什么人没有平安，能够面对死亡，说是说有生就有唯物主义，那有什么不行，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海，实际有多少人真是无神论能够面对死亡，没有。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就是这样，过了四以后啊，就不怎么愿意过生日。过去年轻的时候还愿意过生日，过生日又长大一岁啊，还很高兴。过了四以后啊，不愿意怎么过生日，因为过生日就是老一岁，过生日就少一岁，你就觉得难日可数了。过去天天啊向上啊，就一片兴旺，那可是你过四十，你还有多少年呢？再四十年，八十也不错了。不过就四十年嘛，这前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你看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李元子提第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的5月25号，当天提大字报那个情况我记得一清二楚，大字报怎么提出来，下边怎么辩论，人的面孔都我还记得。多少年了？31年了。像毛泽东讲，30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人有几个30年？恐怕多数连3个0。就这么叫面对死亡，死亡是什么境界？什么都没有了。我也是很怕死亡，就是理解不了这个境，怎么就什么都有了？我那个一断气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我实在是很害怕这个境界。是土葬是火化都无所谓，土葬被微生物吃了，火葬人会，这都没什么，就死了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实在就是。我说不想了，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去工作，白天晚上工作，两个目的：第一，多创造一点财富，多出一点 paper， 那我的生命的感觉就高一次。就像有一天谁要看冯秉成写的文章，最后一看，哟，这文章是冯秉成写的，讲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哎，就这一生就不虚此行了。同时呢，让自己忙忙，没有功夫去想。我想我最好死的办法怎么样，在办公室在实验室突然一过去就死，什么也不要想就死。但有时候夜里会醒了，这些问题会浮上来，人生究竟冲哪儿来，到什么地方去，没有走，人就觉得光流逝之快呀，都叫人快点害怕，就拼命的去抓住这个时间。中国一句话，白驹过隙啊，那形容这个时间过得快，就像一个白马跑飞快的白马一样，就从一个小一脚就过去了。诗篇里篇摩西讲，人的一生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但有什么可惊夸的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他误解少时就不讲，所以大家拼命的要做时间，不让时间走。所以你看现在在国美容化妆花的费用最大，你可以化妆啊，你可以很好的这个 make up， 可到晚上一洗就没有了。我们拼命的努力去健身，最后我们发现时间太无情，看见我们男人一天一天变得丑，看见我们漂亮的太太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没有办法。那些诗人就借很多情景来发思之幽情，不愿意时间流逝，不愿意死亡。大家可能都记得东坡的《赤壁赋》，这是有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词啊。这苏东坡当这个悼念这个赤壁这个故乡的时候写出一首词。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会背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金涛拍岸，卷起千里雪啊，非常气势磅。然后就写周郎，遥想公瑾莲，小桥初来。雄日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谈笑之间，火烧曹兵八十万，奠立了三国第一的基础。汉气山一转怎么样？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吧。人生如梦，一尊还江月。为什么就这么悲观了？当时周瑜挂中郎将就只有24岁，可这个时候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已经48岁了。他说周瑜24岁就做这么一番事业，我都48了还能做什么？马上就开始悲观，觉得自己无所作。周瑜是很了不起，可是你说周瑜最后死得也很惨啊，活活被诸葛亮请了。三气周瑜大家知道，他临死的时候他给他的妻子小乔说，他说人都有大还是志啊，都想做一番事，但是从来没想到人生是这样的多艰。但是不管人怎么多艰，大海水总会流入大海，但是人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他是喊的寄身于何人良，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诸葛亮？诸葛亮很了不起，诸葛亮死得很惨，刘死了以后保着阿斗来继位，阿斗就在成都吃喝玩乐，然后孔明是带着齐齐孟获出祁山啊，去打江山了。他这边眼看就要胜了，这边就是谗言就坚持住了，这个诸葛亮拥兵自重，赶快调回来，一刀金牌把诸葛亮摧毁了，什么事都没有，一时战绩据此，最后就没办法，诸葛亮是很悲惨的死在外乡，死在楼梯前。曹操都同意了罢了，曹操你是该很高兴的吗？他怎么也是这样，他的反戈心怎么写？他的短歌行是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这过去日子又短又苦，就是这都是有功成名就。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活在世上，活着什么？立功、立德、立言，啊，能够留下一点什么？但是你说真是过着高尚立功立德立言有多少人啊？如果10%的人可以做，岂不是说我们这90%活得都没意义？实际就是在10%能够立功立德，你看这些人他们的活怎么样，还是觉得那悲惨。是你看看三国演义的片头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度夕阳。白发渔樵江上，惯看秋雨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个是非成败转眼就成空，现在这些英雄人物干什么？就是渔翁和樵夫配在一起以后，一瓶浑浊的老酒碰杯的时候，成为谈话的笑料。人还记不记得《红楼梦》？曹雪芹好了歌，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本。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古今的将相都是一堆一堆的黄土坟墓。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本。终遭只恨聚无多，计较多时眼必了。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没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 人是人气的。我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在信主以前不会掉眼泪，同命相连。但是今天当我成为基督徒再读这些诗的时候，也是感慨万分。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思想家，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知道这些功名利禄、身外之物都是没有价值。但是苦就苦在我们找不到一条出路，往什么地方去？最后家宝也是遁入宫门，做了和尚，救不了他呀。我一直就在想，如果当初的曹雪芹、吴冠中能够知道耶稣的，我一定是个好的基督徒。因为又开到这一条路，是苦苦寻求的路，找不到。这就是我们的神，不能面对死亡。那么你有这么多的焦虑，你怎么能有平安喜乐呀？你有的只是最终的短暂的短喜欢了，很快就被更深的忧虑所压抑。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当你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得到了他的神，我们就不再明天发愁了。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会领着我走过这条路。我愿我的今天把我能够的一切尽我最大的力气做，把握不住的交给神来把握，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没有你信了主以后，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心里不可言喻的那种平安感，那种充实感。别人都说我完全变了一个样了，说我脸上都在放光，我没有感觉到，跟我以为我很充实，实际那里充满了痛苦。信了以后再不怕死亡，就知道死亡只是一扇门，乃是要通向一个更丰盛的一个地方去。昨天做见证讲到，我信主以后就开始辅导班，因为那大家非常的紧张，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很多小时的准备讲。后来突然我的这个腹部就开始发疼，疼的吐也不能够缓解。我20年以前有过12指肠溃疡，后来就好，这次好像又是12指肠溃疡，但是疼呀，是吃东西也疼，不吃东西白天也疼，晚上也疼，我就挺着不去看。我太太说还是去检一下吧，我说不用检了。所以我太太说你是为了我，为了孩子你去检查一下，我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检查是不是癌症了，有癌症感染了。我说那好，我去检查一下。那要在平常就害怕呀，那要癌症怎么办？过了40以后啊，一声声按过这边，哎呀，是不是有问题？越想越不敢去看，万一是癌的话，是成天提心吊胆。那可是这一次我心里很平安。去医生的头一天晚上，我跪在地向神祷告，非常平静，但是满面泪。我说主，我说如果你认为我在世上的事情做完了，你要帮我走，我就高高兴兴的跟你走。我也知道你会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如果你觉得我世上你还没有做完，就求你来医治我，我好好再做工，就这么简单。这样你去检查，做一个备胎测试，果然在这球部又出现一个很小的一个溃疡，你吃点药就好，这就不怕了，有确据啊。我心里想，有一次我儿子突然跟我说，他说爸，他说我认为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说很好啊，这句话我们平常讲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啊？根本不知道，只有基督徒在找死了以后归到天父那去。你说要这些重担全都解脱，这人生怎么不喜乐不平安？尽管在还有坎坎坷坷环境，你都能够对付，因为有神在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么大力量去，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说这个事儿，我说很多我这个连累事儿都没有了，挂心的事儿都没有了，我对子女也不忧虑了，他们从小去教会， 你不忧虑他长大了以后要这个吸毒啊或者造败坏，你不会忧虑这些事情的。他从小受到神的教育，这重担都没有，你当然腾出时间腾精力来想神的事情为神光，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主耶稣讲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你建议说不要等到临死了，现在就行，你生命马上就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人来说现实想信了，就像昨天这个干子没讲，条件不够，到什么条件就求你相信，你说我把打扫的干净一点再结束进来，是你打扫不干净，越打扫越家里，大家都知道有的孩子就不行，我们那家多大有多乱，那孩子的东西啊铺天盖地，你今天收上明天也铺上了，干脆后来也不是，最后只有说等客人明天要到了，大家齐心会员一起来打扫，客人一走又开始了，他不是想把家庭打得干净的，这是成人之常情，但是主耶稣要求不是，不要你自己，你让我去我替你打扫。你要觉得条件不够，说明你这种基督教是好的，但是耶稣不要任何限制的，就要求你相信，敞开心门的接受他，他我就让你让他进去。有人说基督徒也不怎么样，有的我还不逼我，不要老是去看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你非基督徒一定都好不好，他只是有点比你强，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救恩，如此而已，是一个罪被赦免的罪人，他罪被赦免以后还有软弱也跌倒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体来说基督徒的水平恐怕比非基督徒高一点，如果那个都做不到，基督教也承担不下去。所以你不要看个别人，我都有软弱的地方，如果因为人而不去敬畏神，那是吃亏的东西。为什么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并非无辜啊，并非没有曲折没有不安，但是为什么教会垮，因为它的源头是在旧约神的，是要定义在人的身上，当有天你做了基督徒你就知道，就像保罗是要恶两个律的之难的行为，这样为的使徒都是这样，何况我们一般的，这是一个成圣的道必然的一个经典。所以你不要盯着人看着主的面上。有人说我信可以啊，我就一定要信啊，接我两个月不要紧了，我说你不要的，因为圣上讲他趁耶和华可寻找的后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为什么？因为你觉得离神都那么近了，如果你不下决心进到神的国度，也许第二天永远没有，也许世俗这些邪恶都把你拉走。我看了很多一定就要决志了，就是踏出这一步想等两个月以后永远没有，你得过两年去看他，他离基督教远远的，他觉得他有了绿卡，他有了安利，或者不需要什么，那全天去教会他都不去，很可惜。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基督教，更重要的是你并不知道明天怎样。现在走的教会很多呀，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30岁出头各种原因就过世，你还在计3年5年以后怎么样，根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辛辛那提一个学生刚拿到博士学位，夫妻两个去买菜，走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没有经验，马上就在车上下来看，刚一下车后边上了一辆车，把当场就撞死了。我们教会一个女学生27岁，从霍华伊刚到我这个城市2个礼拜，她的 roommate 带她去买东西，一下车出毛病撞在电线杆上，电线杆一倒下来当驴压死了，20岁，就是去年的事情。当然神借了这个事让他们全家都信主。是神明短，你说你要觉得也许永远你没有机会，不要等。93年我们从 Cleveland 搬到 Wisconsin， 搬到 Milwaukee， 那当时就考虑到我大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就要选一个好的一些好的学校，才定下上哪个学校我们才决定住哪个区。那最后呢3个高中的校长就谈话，最后发现其中有一个区的学校虽然比另一个学校学生的平均分要低几分，那个是平均87-82，再差2分，但是感觉这个校长非常好，对学生非常挺， 我儿子也喜欢，我也喜欢，那好，我们就住在这个区方，就住在这个稍微次一点这个学校。结果过去了以后很好，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去了几个月以后，十二月的有一天，校长头一天还开会说纪念计划学校五年以后要怎么计划，没想到那天下午两点多钟，这个校长正是大家都在上课了，校长就在这个教学楼的这个走廊上过来走，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对着校长连开三枪，当时把校长打倒在这个楼道上，倒在血泊里，马上就救护车往医院送到我这个医院，半道就死，40多岁，全学校的在悼念他，我跟我儿子一起去参加各种会议，我儿子也非常伤心。实际上去做见证的都是坏学生，都是学校表现不好的学生，痛哭流涕说这个校长怎么好，不关心他们。最后所有的师生排在了室外的400米的跑道，一人拿一根蜡烛站在寒风当中为老师送行，我跟我儿子一起去，就站在那边寒风里谁也不走，当时我心里就非常沉重，说这个人这么好，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我就直接上哪儿去了，我心里坦然，如果不是，即便做了这个好事，在神的眼里还是罪人。后来我一问是一个基督徒，哎，我是感谢主。后来我们就一起跟我的孩子参加他的这个追思会，这样他能看得见，虽然我们实质亲人会被，但是我们的悲是有节制的，因为我们知道暂时的分离将来我们还会见。是他孩子想讲话，他孩子和我的大孩子班，上帝说爸爸我们很舍不得你，很想你，但是我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而且将来我们也都要去。最后他哥哥做了一个很简短的反应，他哥哥在那最后一句话我是永远不的，他说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ee you later。 我们存在的希望啊，基督都有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买各种各样的保险，买汽车保险，买健康保险，买房屋保险，买人寿保险，这都是对的，都是好，因为要保证我有一个平安的平稳的。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什么保险了没有？主耶稣很快就回来，没有人走，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末世的很多真都显出来了，哪天来没人知道，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主耶稣给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准好了没有？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思想你的伟大，思想的爱，思想你的救恩，不得不从内心发出我们的叹，发出我们的赞美感谢，不能不在你脚前敬拜，因为你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慈爱。我们人是很什么，但是你是纪念姑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制定了永生的计划，你用重价买入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掉气死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也求主给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再一次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表示他们的心情，表示他们的意向和选择。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和圣灵主？
是通过这几天的聚会，你知道救人是这样的你，这样的我，是这样的慈爱，是这样的大能。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给主人管，成为他们主，做一个基督。你愿意把主耶稣接到你的心里，你愿意得到神的生命，进入他的永生之内。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感到圣灵在这里，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主，有没有哪个朋友？你主，感谢主，请下，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就在今天。也许念在心里挣扎得很厉害，但是圣上讲，如果不是受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认耶稣是主的。所以如果有力量来追逼你要接受这位主，那是一定出于圣灵在感动你。请求圣父圣感动，做你人生最重要一次愿望，进入你在新的生命。还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今天我不再单言，我现在就要进你的国度。还有没有位朋友？主，我在这，我不在这了。还有没有？再问最后一遍，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这是你向神做出回应，你不向任何人，神就在盼你，在等待你，在呼唤你，回家。还有没有来用？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主，我愿意回家，不再流浪了。还有吗？勇敢。如果有，如果你没有把手举起来，但是你心里愿意，你下来也可以给我们的同伴，你只要你心敞开，神都能够知。好，让我们祈祷了。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好的机会来分享你大好的心。